命定为王。第十章，属死的指示。我写这本书的用意，不是要让你知道你错得有多离谱，也不是要让你知道你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相反的，我写这本书是要宣告，因为有耶稣基督，你有多么好，尽管你还有许多软弱。这本书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他来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要将你的定罪感放在他的自己身上，好让你永远不再被定罪。耶稣不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吗？他不是流出宝血，好叫我们能得赦免吗？那么，为何还有许多基督徒仍然活在定罪当中？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受了惩罚，不是吗？到底十字架有没有带来改变？耶稣基督已从定罪的律法之约中释放了所有基督徒，但仍有许多基督徒选择继续活在定罪之下，没有领受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恩典。他们没有信靠神透过耶稣基督赐下的恩惠，反而想依靠自己的能力遵行实践。简单的说，他们选择了属死的指示。大不敬，十诫乃是神的圣诫，你怎么可以说是属死的指示？放轻松，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指示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指示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指示有荣光，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大了。格林多后书三章七到九节。圣经说那刻在石头上的十诫是属死的指示。有些人说属死的指示是专指摩西的祭司法，比方说动物祭，因此他们说我们现在不再受祭司法的捆绑，但仍然需要遵行道德法，或称为十诫。然而这不可能是对的，因为祭司法从未用字刻在石头上，而是写在羊皮纸上。只有十诫是被刻在石头上的，而圣经称之为属死的指示。这就是为什么在前一节经文中说，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律法之约叫人死，恩典之约叫人活。恩典的约更为荣耀。我一直以为摩西用帕子遮脸，是因为他脸上散发着极大的荣光，不想吓坏百姓。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是因为他不想让大家看见那逐渐褪色的荣光。摩西代表律法，也就是十诫，代表了属死与定罪的指示。定罪的指示也就是律法，虽然有荣光，但圣经说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大了。赞美主，你我都在新约之下，也就是恩典与称义之约。恩典之约如何比律法之约更荣耀？律法要求罪人要有公义，而恩典将公义加在罪人身上。让我说得更清楚些，律法告诉秃头说，你不该秃头。这可怜的人抓着自己头皮上仅剩的几根毛说，我没有办法，头发就是一直掉。相反的，恩典会说，领受头发吧，那人就长出新头发了。瞧，律法要求完美，但却不会提供帮助。就像刚刚秃头的例子一样，不管人多努力，就是没有力量完全做到律法所要求的。结果就是因没遵行律法而受咒诅。相反的，恩典将完美加在人身上，并且透过耶稣基督替你完成一切。人所需要做的就是仅仅相信。你想哪个比较荣耀？ 是不断要求的赎死的指示，还是会赐予的恩典的指示？十诫带来死亡。摩西在西奈山上赐下律法时，当时是第一次五旬节，也就是逾越节过后第五十天。神在逾越节释放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你知道在赐下十诫后发生什么事吗？在西奈山脚下有3000人死亡。让我们来和新约比较一下。五旬节时，神将圣灵浇灌在凡有气息的血气的人身上，结果是什么？彼得站起来放胆传福音，那天有3000人得救。教会要能得着胜过罪的能力，就要在恩典之下，而非不断强调律法。直到今天，当你去以色列时，犹太人仍在庆祝五旬节，将那天视为神赐下十诫的日子，而我们庆祝五旬节，则是将那日看作教会诞生之日，也是神将圣灵赐给我们的日子。不幸的，有些基督徒仍然为十诫而欢庆，而非在灵里因新约而欢乐。他们不明白律法叫人死，圣灵才能叫人活。现在你已经明白十诫是属死的指示，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若教会仍然受律法捆绑，你觉得会如何？当我们传讲一系列关于十诫的信息时，又会如何？你明白何以今日基督肢体充满病痛与忧郁了吗？你知道为何基督徒没有力量胜过罪了吗？好几世代来，教会相信靠着传讲十诫就能产生圣洁，当我们看到罪不断加增，就更多传讲律法，但神的话语却是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圣经也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教会要能得着胜过罪的能力，就是要在恩典之下，而非不断强调律法。想要借由传讲更多律法来阻止罪，根本就是火上加油。所以是谁欺哄了我们，让我们活在谎言中？为何基督的肢体在传讲恩典上如此犹豫？但其实恩典才是罪的解药。各位教会啊，时候到了，我们该看清楚，能从中得到好处的其实只有魔鬼，使魔鬼用律法带来死亡与定罪，让基督徒活在压制之下。我是反律法主义者吗？我知道我说这些话已经冒犯到某些人，但是请你了解，并不是我凭约瑟认为律法的旧约有问题。神的话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神自己都认为旧约和十诫有瑕疵，因此他差派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来立下更美的新约。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新的恩典之约明确是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也比赎死的指示更加荣耀，因为在新约之下，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不可能犯错的耶稣。在立了新的恩典之约后，神叫那旧约快归于无有了。换句话说，有了新的恩典之约，十诫就已经归无有了。我们不再受制于属死的指示，乃是在耶稣之下，而耶稣带来生命。几年下来，我越来越明白使徒保罗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以前我很困惑，为什么保罗要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有人会以福音为耻呢？但现在我明白，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福音的好。我因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大家我们不再受制于律法，而遭到许多人诽谤。今天大家虽然不再扔石头， 但却会发散充满恶毒言语的电子邮件。其中一项针对我的指控就是，有人说我是反律法主义者，意指反对摩西律法之人。但事实是，我非常重视律法，也就是因为非常看重律法，我才知道没有任何人能靠自己的力量来遵行，我们需要完全依靠神的恩典。那些控告我以及其他传讲恩典的牧师是反律法主义者的人，他们只选择容易遵守的律法来遵行，他们宣称自己非常重视律法，但其实却在降低神律法的标准，认为人有办法靠自己来遵守律法。于是他们选择那些符合他们个性或与他们的宗派理念相合的律法来遵守。我们这些传讲恩典的传道人才真正看重律法，我们明白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守全了所有的律法。你不可以自己选择要遵行哪些律法，圣经说若你要按着律法行，就必须遵行每一条，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部。律法是整体的，没有所谓的大罪或小罪，对神来说罪就是罪。还有，你不可以只在行为只有外在行为守住律法，连内心也要。你可曾认识一个人除了神之外能随时随地完全遵行每一条律法？让我更明确地说清楚，以免有任何误会，我认同律法，认同神当初赐下律法的目的。你可以引用我这段话，看，神赐下律法不是要我们遵守，他赐下律法是要领人走到自己力量的尽头，好让人明白我们需要救助。律法本身没什么不对，律法是圣洁、公义且良善的，但时候到了，我们要明白，虽然律法是圣洁、公义且良善的，但律法却没有能力使你圣洁。律法没有能力让你成为公义，也绝对没有能力使你成为良善。神赐下律法，不是要我们遵守，他赐下律法是要领人走到自己力量的尽头，好让人明白我们需要救助。你还记得我之前的比喻，律法像一面镜子，能显出你的缺陷吗？亲爱的朋友，若你看到镜子里有个丑八怪，不要责怪镜子，不要气得打破镜子，那不是镜子的错，镜子存在的目的就只是要显出你的缺陷。同样的，律法也没有错，律法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显出你的罪，而不是要挪去你的罪。事实上，圣经说律法是要放大你的罪。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没有镜子，你就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同样的，神的话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圣经也告诉我们，律法所扮演的角色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你从这些经文中看到什么？经文告诉我们，律法是要领我们走到自己力量的尽头，放弃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神的标准，最后你就会看清自己需要救助。律法无法叫任何人称义，律法连最好的人都定罪，而恩典连最糟的人都能拯救。但是今天仍有许多人想用实践来挪去他们的罪，这就好像一个人用镜子擦着自己的脸，试图把青春痘挤掉一样，根本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唯有耶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他在加略山上流出宝血，好叫你的罪能得赦免。开始相信好消息吧。分辨善恶。伊甸园中有两棵树是你需要熟悉的，第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神禁止亚当与夏娃吃这树上的果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棵树并没有被称为变恶树，这棵树叫做 分别善恶树，因为这棵树象征了神的律法，或说是十诫。律法就是分辨善恶的知识，但神不想要人吃律法树上的果子，他想要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而生命树象征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凡吃这树上果子的，就能得永生。但是牧师，分辨善恶怎么会这么糟？认识律法有什么不好？危险之处在于，你可以将律法背得滚瓜烂熟，离神却有千里之外。在律法之下，你所拥有的只是宗教，而不是与神的关系。但神渴望与我们建立关系，是依靠他的良善，且单单依靠他的良善而建立关系。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后，便会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想要靠行善来远离恶，而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注定要失败。相反的，当人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便是完完全全单单依靠耶稣。那么，是谁将分别善恶树种在伊甸园中？是蛇吗？不是，神。当神完成伊甸园中所有的创造之后，他看每样东西都是好的，也包括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也是神创造的，虽然分别善恶树本身是好的，但是人吃了它的果子却是不好。同样的，虽然神的律法是圣洁、公义且良善的，却不是要人来遵守的，人没有能力遵守，也无法选择要遵守哪些律法。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部，没有大罪小罪之分。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当人犯了一条律法，就要面对死亡，不可再吃给予永生之树之生生命树上的果子。这就是为什么亚当夏娃犯了罪，神必须把他们赶出园子，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当我们在解读圣经时，有个原则称作首次提及律，意思就是当某个词或字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时，它在当下的意义便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能帮助我们了解它在整本圣经中的真意。在这个例子中，第一次提到剑，透过前后文，我们看到剑代表神的审判，这剑不停歇地向四面八方转动，让那些犯罪悖逆神的罪人永远不能回到他面前。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次出现在旧约中的剑。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七节。这节经文中的牧人指的是耶稣，我们的好牧人。当提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时，他的门徒如何四散，其中也提到不停歇的审判之剑。许多世代以来，不断阻挡罪人亲近圣洁的神，在耶稣承担了神对我们所有罪的惩罚与完全的审判之后，这剑终于停息在主耶稣的怀中。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刑罚，耶稣献上自己为你我承担神一切的审判，让那拦阻我们接近生命树的审判之剑止息下来。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打开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神永远不会再定我们的罪，因为他的独生爱子已经为我们被定了罪。在新约中，加略山上的十字架成了我们的生命树，我们现在能自由地领受他的公义，完全没有罪疚感、定罪与羞耻地过每一天。哈利路亚！当神看着你时，再也没有任何审判。亲爱的朋友，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当神看着你时，再也没有任何审判。 不要再依靠分别善恶树来称义。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你从属死的执事中救赎出来。如今，好好享受他为你买赎回来的，领受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树。你再也不受制于属死的执事了。耶稣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